像近几年的调查指出，都是在五年之内就结束的婚姻，其实是占30%居多。那就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在结婚之后，誓言难道就破灭了吗？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特辑《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在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思索爱与被爱的难题，探讨情感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与角色，学习如何好好爱自己。大家好，我是程轩。在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系列单元里，我们从网络交友、恋爱脑的反应，谈到亲密关系中的恐惧。当你和一个人相遇、相知、相爱之后，要怎样才能幸福相守呢？有人说结婚是一段爱情修成正果，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从人类社会出现婚姻制度以来，我们就见证了各种形态的婚姻关系。这几年婚姻諮商的观念也越来越普及，到底婚姻諮商都在做些什么？諮商心理师又怎么看待婚姻？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黄芝盈心理师来为我们解答。芝盈你好。
陈轩好，迷成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黄芝盈心理师。
黄芝盈心理师，我想要一开始请教你哦，刚才我在开场遗言的时候提到说，有人觉得结婚是修成正果，有人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也觉得说结婚不过就是一张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一开始我想要问一问你个人的经验或是你观察的建议，是你觉得结婚这个东西它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它跟一般的交往关系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在现在的婚姻关系，以前都是在想说婚姻关系是怎么样可以天长地久嘛，那现在都是能撑多久就是大致在像近几年的调查指出，都是在五年之内就结束的婚姻其实是占30%居多。那就会有人好奇说，为什么在结婚之后誓言难道就破灭了吗？还是说这个1000多天将近2000天，那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想要分开的这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对现代的人来说，无论是从大家庭变小家庭，或者是我们想要跟长辈一起共享这个家庭的教育啊、养育啊，或者是经济，或是像现代人买房的问题，怎么样去安身立命？我觉得在夫妻双方都有所谓的薪资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要投入就业市场。那在家庭的分工里面，就是在承上启下，其实有非常多的落差跟期待上的差异。那这些差异其实孩子出生之后的父母其实是蛮没有心理空间再重新去讨论或协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大压缩了年轻人在讨论跟协商的默契，那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一切除了钱，还有小孩的养育，还有跟长辈的沟通，好像这些的压力在一个周六日就要能够讨论出个所以然，或者是孩子在他成长的变化有很多不预期的事件。我觉得在这种那么紧缩的情况之下，它都大大压抑了婚姻的品质。那又加上现在是一个 I 世代嘛，就是在3C 的一个世代里面，就是大家所晒出来的都是好像就是幸福家庭啊，或者是去哪里露营、去哪里玩，好像要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放电也好，或者是带孩子去哪个展览才是有在经营的夫妻或者是家庭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挤压之下，对于夫妻双方要怎么去承接彼此对于这个婚姻跟家庭的期待，它其实是有一些跟过去很不一样的改变的。就不只是那一张纸。所以我觉得在五年以内的婚姻，就是夫妻有很多可以争执的，尤其在小孩出生以后。
我刚才有点吓到就是这个比例竟然那么高，30%是在五年内就会选择结束婚姻关系。
对，
因为从刚才你的分享可以听到整个大时代的改变，不管是科技的、社会的、文化的，会影响到大家生活形态变了，可能对于婚姻的价值或者是看法也变了。那进一步想要问问说，其实现代人也比以前更开放啊，有些人婚前就交往超久，有些人甚至婚前会同居试婚， 那为什么那个阶段都没事，结果反而结婚之后问题就一个一个爆出来？
哦，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就是当我们在婚前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位置上还会是彼此去追逐，比如说假设我跟我的交往对象，我会去满足对方的内在小孩，例如说我们假日我发现你喜欢去看电影，可是我比较喜欢宅在家，可是因为你我会出门去看电影，那你就会觉得哎，我是因为你而有所改变或是被满足嘛。可是进到婚姻生活里面之后，就当我们也许是有了真实的孩子出生，那我们到底是这个假日的时间到底是要买孩子冬天的衣服，还是是要陪你去看电影，还是是我想要宅在家，那小孩也比较避免感冒，就是它就变成是三权相害取其轻。那这时候我们放对方的比重位置其实是会改变的，例如说我可能觉得应该是要买小孩冬天的衣服，这是很立即必要的，你怎么没想到，那可能你觉得哎，我们很少有两人时光，我们应该是可以就丢包一下小孩，回复我们这种加温的情感。你看啊，就是在婚姻里面它其实会呼应我们对于原生家庭，我们自己对于依附的恐惧。如果假设我在想坏一点，我在想小孩要买衣服，结果你在想是你自己要享乐，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那对方可能也会觉得啊，你的重心都在小孩，那我在哪里，那会觉得你很幼稚耶，你还在想你自己。那这种落差其实是进到婚姻里面又加上有小孩之后，就是真实的小孩出现，我们双方的内在小孩可能都会落空的是，当我把小孩摆在我真实的小孩的需求摆在眼前，我其实对自己很不好。那对方可能想要照顾我内在小孩的时候，我也会排拒对方说，你为什么只在想我们两个内在，都在想我们两个，你并没有承认你已经是一个第三个人的父母亲，你那个心理位置还不够。那我觉得在这种预期幻想想象跟现实的落差，还有在原本我们同居这么多年也好，或是我们所有的磨合，它是一个完全要砍掉重练的过程。那尤其是其实如果有了真实的孩子出现之后，比如说长辈的期望，那像刚陈轩你说的，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么的开放，我们对于过去的观念就有更大的排拒。例如说长辈觉得说哎，小孩子就是当他就是冬天要包得紧紧的，可是他都已经出热疹了，那就是包得紧紧的这件事情跟年轻人觉得其实他包得刚刚好就好，这种落差。还有就是每个人在这个时期，因为我们的生理激素生完孩子之后可能催产素啊，我们对孩子会有一种很独特的依恋，长辈也会，所以大家会出现那种抢孩子的情况。我们都很困惑说，以前我们都觉得为什么三岁以内的那个小朋友啊，长辈会问小孩说你爱不爱阿公阿嬷啊，啊你会不会回去看到爸爸妈妈就不要阿公阿嬷，我们都会很困惑，黑人问号说为什么问这种问题，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个是跟我们的生理激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孩子的内心的独特去占一个很独特的位置，阿公阿嬷也在占位置。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生理激素的变化会让人有不由自主的呵护占有跟排他，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哦，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说不要妈妈或是不要爸爸，那这时候谁才是这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就会有很多不由自主的心结产生。如果又加上我们对于婚姻的期待，或者对于我们对于另外一个人的期待是希望对方能够沟通，可是对对方来说那个沟通都是新的考验，无论是跟娘家沟通或是跟夫家沟通，所以它变成是一大群人在参与育儿这件事情，而且都是突然参与，突然想要见效。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压在年轻人身上的所谓的立即见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进到婚姻里面有好多的考验，是相较于同居跟过往的交往阶段是差异非常大的。
你讲到这个一大群人参与其中，我就觉得婚姻关系里面的两个人走到彼此面前的时候，其实他们背后影响他们的是从小到大经历的一切。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内在小孩哦，我当初在看你这一本《从此不再复制父母婚姻》的时候，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35个故事都会包含比如说男方跟女方他们遇到什么相处问题，然后怎么样解决。后来我发现我看来看去最多的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真的，
那你里面有特别强调，你说原生家庭我们小时候跟父母的依附关系长大后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婚姻关系，
对，
可以讲一下这个之间是怎么样影响的吗？
哦，我举一个例子哦，最近我先生呢，因为冬天嘛，这天气很冷，然后呢，他就最近我在帮小孩就是整理衣物的时候，然后就是赶着要出门，他突然问我说：“老婆，你有听过一个歌手叫 Tank 吗？”然后我那时候在整理东西，你知道，就是我水深火热，我就想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跟我讲 Tank， 我说有啊，是唱那个什么专属天使的那个 Tank 嘛，然后就说对，就没有下文了，他就是哪壶不提提哪壶，就突然就是一个 hint，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你这时候怎么突然讲的，我就说 那他 Tank 怎么了吗，他就跟我说哦没事你在忙对不对，我说哦对，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俩就尴尬到中午，你知道就是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俩就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中午的时候我就问他 Tank 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我感觉我们晚上再聊好了，你可能在忙，然后这时候我们两个又就是就感觉他有事对不对、你就觉得他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悬念，然后 Tank 这么久这样，结果后来啊就是我就是上网去查哦 Tank 因为心脏病所以息影啊，因为可能唱歌会影响到，然后我想说诶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打那个莫德纳的时候我那个反应很大嘛，就心跳跳到170-180，然后他是不是担心我的身体，就后来我工作快结束我就丢了一个讯息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 Tank 心脏不好你担心我的身体，他才说对老婆我害怕失去你，可是你知道吗，这一切在于我的个性，我的原生家庭跟我的个性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开始讲老婆你知道 Tank 吗，他因为心脏病吸引所以我担心你的身体，最近要小心，最近天气变冷，是不是
就
一条龙对不对，
习惯沟通的方式，
对对对，我们家就习惯这样，可是对他来说呢，他喜欢这样丢一点丢一点丢一点，感觉很像是他很适合写小说，就很像丢一点让你悬念一下，想说 Tank 怎么了，然后你就去搜寻，搜寻之后你再去比对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老公你害怕失去我，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叫我注意身体，他说对因为你心脏不好，然后我其实很多事情都打个问号，是因为他们家习惯性的是批次沟通，这个叫批次，就是嗨你好吗，诶最近如何，好久不见，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子传话啊，有一些人是一次讲清楚说诶我们有一个迷成品的录音啊，什么时候来这样，我发现啊他们是一家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跟他们磨合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后面要讲的是什么。可是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先生他会发现像我们家这样一次沟通的人是比较粗鲁的
哦，
他的想法就是很直率很粗鲁，但是在我们交往阶段的时候他会觉得哇这样的人很明明白白直直白白透明，然后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可是他们是比较不会去丢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很粗鲁，你要慢慢的确认对方的讯息，所以跟他们确认会确认很久很久，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体贴，然后我就开始去发现其实从这种这么小的沟通都会发现诶他们是整家人都这样沟通啊，我们是整家人都是直接处理的时候，其实那种磨合跟对对方的预期就会差异很大，
对，
在沟通方面就是我那时候就开始去设想说如果他是希望能够这样子批次处理，其实他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我就比较不会去指责他说你是不是都要暗砍啊，或是你是不是讯息都不一次丢啊，然后好像在隐瞒什么啊之类的，我就比较不会往那个负面的去解读，是因为彼此了解，可是我觉得光是从不同形态的沟通都会有两家人这样子沟通的落差，所以像比如说过年期间好了，我的父母都是突然之间上来，可是他的父母是要3个月前先预定好，然后预定好饭店啊行程啊一切，就他会把它给处理好，可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沟通模式他们就会觉得啊都好突然，所以其实双方的这种磨合在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会有蛮多的需要心理空间去消化跟接受这件事情，就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因为大家在原生家庭里面如果去回想年纪更小，比如说你3、4岁5、6岁的时候是怎么跟爸爸妈妈相处的，在你的书里面你分享过其实儿时的时候跟家里的依赖依附关系、哦、有分成4种，分别是安全、焦虑、矛盾、逃避或是混乱型，
对，
那这几个不同类型的依附关系它大概是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比如说我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怎么反应的时候，那以心理师的角度你就会看说哦，其实它这个可能是某一个依附的形态跑出来了，你会怎么样分析这件事情，
哦，这件事情非常有趣，75%的伴侣都是焦虑、矛盾跟逃避型的依附的配对，那这个依附的配对其实它是来自于说比如说焦虑矛盾型的人他会很好奇说、欸、逃避依附型的人怎么这么的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就是他怎么可以这么的
淡定
淡定然后去面对然后感觉很镇定，然后这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对于焦虑矛盾型的人是非常明明白白很直率然后都很清清楚楚的抛出所有的心情，例如说、欸、我打电话给你怎么都不接啊，很多通欸很夸张欸你是不是死在路边，就是很明明白白 白白清清楚楚。那可能对于逃避依附型的人来说，他就会说哦，不会宝贝你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只是在录音而已，然后就这个情况，就他会觉得哇好安心的，就是这个人他对于这样子抛出这么多的疑问或是讯息他是能够承接的。可是进到了婚姻关系或是在压力情境的时候，如果假设在对于逃避依附型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这一个被指责或者是被纠正的对象是他，那那个压力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他们的原始的形态就是，当我遇到这样有压力情境，例如说被爸爸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骂，那我就是不做不错躲起来，然后不要在风头上争论，然后过一阵子也许他忘记了，也许他就好了。那所以其实在逃避依附型的人，他们在面对这种压力情境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主观的跟直觉的选择回避冲突。可是对于焦虑矛盾型的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不回应我了，那是不是你对我的爱不够多，或者是你为什么选择回避，是不是有什么秘密。那所以这种疯狂敲门的状态呢，就又会让另外一方想逃跑的人就逃得更远。所以像比如说有一些先生，他们在婚姻諮商里面，他们就会提到说跟太太吵架，那就说那你出门之后去做了什么，说我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但是对他来说，可能看了一场电影是让自己缓冲跟让自己就是喘息一下，然后回来能够好好的面对太太的心情。可是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两三个小时太太如坐针毡，然后找不到人，跟对方在电影院好像很爽快，然后他在家里面气得半死，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落差其实是有差异的。那其实在依附关系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是，我们所有的作为其实除了保护自己以外，就是像我们小时候被责骂，我们除了保护自己以外，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是维系关系的。我们只要想看看，如果假设我们跟父母关系不好，跟父母吵架或是被父母骂的时候，骂一骂之后我们选择躲起来，其实我们希望躲起来之后能够干嘛，永远躲起来吗？还是离家出走？也不是，会希望能够和好嘛，或者是说他忘记了能不能就吃顿饭，或者是就是讨好一下，然后我们就恢复到以前的关系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其实是依旧存在的时候，对于焦虑型的人他就会不断的抛讯息去确认。可是逃避型的人他是选择我要先不做不错，然后照顾自己，然后先把这个情况缓冲。所以当双方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压力情境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成为一个恋爱的主型。因为就是如果假设一方一直抛讯息，另外一个人是焦虑矛盾，两个焦虑矛盾的人一直在抛讯息，那到底要先处理谁的？那所以刚好就是在焦虑矛盾型的人跟逃避依附，他们会成为一个吸引对方的很重要的一个伴侣的样态。但是为什么在他们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或是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就好好的沟通呢？也就在于如果假设是育儿的冲突好了，例如说太太都知道小孩的东西放哪里，可是先生呢不太知道，或者是平常主要照顾者不是先生，那太太的一个眼神觉得哦，你怎么都搞不清楚状况，可能对于这个逃避型的先生来说，他就如同就是针扎一般，想说、啊、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对于逃避型的人来说，那种害怕自己无能啊，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害怕自己被唾弃、被讨厌、被鄙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压力极大的。所以那种那我不做不错，或者是我先保护自己，然后先听你的指令，当然对于另外一个都知道的人来说，他就觉得更累了。常常在夫妻关系里面，夫妻关系里面又加上我们这前三年孩子如果他作息不稳定，其实是很难睡饱的。在一个睡不饱然后作息不稳定，然后那个你们知道小孩到几岁才比较有人样吗？人模人样，
你说可以睡过夜然后听得懂人话，
听得懂人话，听得懂人话好了。
我觉得可能要三岁后吧。
好，那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两到四岁的时候是猪狗嫌，就是当他可能听得懂，可是他都会说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说不要，我自己我自己，然后自己做不好，然后之后又爸爸帮妈妈帮啊。这时候你其实在四岁以前的教养，你都很难知道到底是因为爸爸比较严厉所以小孩听话，还是是爸爸给的自由度很高所以小孩突然之间醒过来就会听话。因为小孩的大脑发展大概是四到五岁，四岁半到五岁会去成熟。所谓成熟就是因为人类非常的晚熟，所以他会五岁以前他会累积所有的养育经验，到五岁的左右他才会说啊，为爸爸妈妈着想。就像我现在五岁的女儿会跟我说啊，妈妈你如果累的话你先去休息一下，你应该先照顾你自己，才会有脑袋装得进别人。可是意味着五岁以前的父母所遇到的就是自我无限大， 然后又我要我自己的小孩，那旁人看起来都会觉得你没有在教，没有在管，教不好，这样的一个压力，双方就是父母双方都会用神农尝百草的方式，可能凶啊，然后凶了就发现好懊恼，为什么要凶他，然后最后要对不起啊，然后最后觉得要自由度啊，然后各种。所以在这个五岁，大家就可以对应到那个离婚高峰，五岁以内，就是离婚的高峰。然后呢，离婚成功是八岁、九岁。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去年2023年不是有很多 CP 的那个艺人离婚嘛，都大概是八九年有没有离婚成功啊？但是大致上在五岁以前，就会发现就是那种貌合神离，跟好像都是我一方在努力的这种状态会很剧烈的出现。那其实也呈现了我们在这种压力情境之下，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的女性其实也是会去就业的嘛，70%的女性会去就业市场，所以在这样子的家庭分工之下，你只要想看看一位女性，就算是我好了，假设我请了三年育婴假，我总共请了三年半，请完之后假设我没有职场可以去，我就变成二度就业妇女。然后对于一位女性，她可能也是跟男性一样，现在大家都是高学历嘛，然后可能硕士啊或者是大学毕业，然后原本有自己的一份专长，诶，进入到了育儿完全不熟悉的处境，重新练习跟重新学习，想要跟另外一半分享，分享了之后又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挫折，挫折之后又回归职场，又变二度就业妇女。就是在这个对于女性的，我觉得不止女性，对于男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我对于我的另外一半也有投入就业市场，那我又不能用传统女性的预期去期望的时候，那我们之间到底我们的新组合会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的长辈又想掺一脚说啊，谁的儿子比较可怜，或者谁的女儿比较可怜啊，我女儿很可怜，因为这样还要就是请育婴假，为什么不是男生请，或者是对方说诶，为什么是我儿子请，为什么不是就是女性待在家，大家都很不习惯这个所谓的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世代的落差就会挤压在这个中生代中间的这个夫妻的身上。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夫妻要好多去回应除了彼此的依附的需求，小孩的成长，还要回应长辈的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都被夹击在一个彼此觉得好像不太幸福的状态里面，所以才会有婚内失恋这种说辞。
我们刚才讲到很多关于养育的问题，假如说今天一对伴侣他们决定要养育下一代，即将要晋升为父母了，有没有哪一些准备，哪一些心态调整是可以先做的，这样有小孩之后可以让婚姻关系比较健康？
哦，你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我之前在家庭教育中心有带三阶段的那种夫妻要成为父母的那个营队，我觉得其实有时程的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时程的预期就变成是一种折磨。怎么样的时程预期呢？有一些育儿专家会说孩子的0到3岁很重要，然后我们要以小孩为主啊，然后人出千日很重要，可是你知道吗，人出千日的父母就是夫妻这一对就已经不成人形了，很难说小孩很重要。例如说其中一个人觉得人出千日很重要啊，小孩的吃喝拉撒睡跟他的什么吸收性心智，他对于所有东西都像照相机映射到他的大脑里面，我们要好好去养育他这个大脑。可是双方在这种睡不饱啊，跟双方那种副食品谁做啊，然后家庭分工谁做，都有那种暴气跟无助的时候。然后现在夫妻遇到非常大的考验是，当有一方就是可能暴走之后，另外一方就会觉得我觉得你没有救了，因为小孩的照相机已经照到你这种暴力倾向，或者是你这种粗暴的言语，这样他以后就会变成粗暴的孩子，你知道他有这种恐慌。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夫妻就是对于彼此允许彼此有所谓的小孩有脾气，或是彼此对方有心理空间不足的预期跟那种程度，心理空间是很少的，就会觉得说我们要有一个完美的组形，是既然小孩会吸收了这些吸收性心智嘛，会吸收这些情绪，然后小孩都是吸收父母的情绪长大的，所以只要对方有一些脾气的起伏啊，或是暴走啊，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完蛋了，然后小孩已经因此受到影响跟创伤的残害。
所以看了很多教养书之后，然后就更害怕，然后互相相处的时候更紧张，
就是会战战兢兢耶。而且那种战战兢兢的程度啊，包括小孩一生气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跟 就是小孩生气去回应小孩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可是现在呢不能把食物往地上丢，就是像这种语言，就是慢慢的在那种新手村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夫妻要给彼此的心理空间一些余裕，嗯，因为我们都是待在新手的状态在练习新的语言，我们的父母都没有这样对我们，而我们变成有点像是实习生，有没有，然后马上已经进到动物园在驯兽，一方面也很害怕眼前的兽，一方面又觉得我是一个新的动物饲育，一方面又跟旁边人瞧不拢，说你不要出嘴哦，你不要出嘴，非常的紧绷。所以我觉得那种时间的预期，例如说这三年期间会有大大小小的神农尝百草式的育儿方式，我觉得大家要叫乐趣的心态去，嗯，去欣赏对方。
接下来三年我们要一起闯关了，这样
对，要有那种，而且时间是就三年，
是。
然后孩子到四岁的时候是比较听得懂人话，到五岁的时候是听得懂又做得到。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时间的预期，才不会无望感很高，说到底会有没完没了的感觉。而且呢，尤其是前几年之后，可能其中一方的投入比较多，另外一方投入比较少，那在这几年有一些夫妻就会彼此定谳哦，觉得你看前几年都这样，之后一定没救了，可是其实小孩还在成长，嗯，那我觉得对于过去的父母啊，其实比较少有这层面的压力，因为过去的父母比较多拼经济的时代，可能就是给长辈顾啊，给谁顾，然后就是偶尔看一下，或是对小孩的成长是有一点余裕的，例如说小孩可能生的比较多，然后觉得啊，哪一个哦，今天你已经五年级了，然后突然发现你五年跟现在是每一次在那边盯说你的英文学到什么程度，弹琴学到什么程度，那种我的投资我就要看到成果，然后要看到 CP 值的那种紧绷感，其实是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孩子的那个养育有正确的时程的预期，我觉得非常重要。例如阶段性的，孩子在两岁以内，他可能讲不听听不懂，不会做做不好，可是他两岁以后，他的那种不要不要，是他的每一个不要啊，其实是他现在想要怎么做，那他的这个不要延续会到四岁的时期，孩子会有一些回馈感，因为在此之前呢，他的大脑跟不上他的动作，但四岁他开始跟得上他的动作，我们要给予他怎么样的辅助。我觉得夫妻如果有这种孩子时程养育时程的预期，会幸福感高很多，因为他们就不会拿五岁小孩的预期去预期两岁，然后觉得你没做好，或者是觉得说家里怎么都这么乱，然后想要三岁多的小孩去收拾玩具，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对于我觉得收拾玩具其实大概四岁他会收的好，是因为他对于归类他大概能够装进外界的世界什么东西在哪里。那两到三岁的孩子，因为他有自己的秩序感，所以他会把玩具移到某一个他的独特的地方去置放，而且放了之后你还不能随便移动他，因为会破坏他的秩序感，然后他就会崩溃跟尖叫，这时候你都不知道是因为你惹怒他，还是因为他的秩序感发作。后来我会比较就是写蛮多教养书，是我希望能够建立父母能够在正确预期小孩，你才对他有适龄的期望，然后也对对方的教养是有正确的期待，你才不会一直觉得小孩怎么都还不听话。可是每一个阶段的不听话是不一样的，你才会去欣赏那个乐趣，说这个阶段的不一样哦，他的大脑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指标。你看一岁半小孩会跟着我们的手去看往某一个方向，这是人类的奇迹的指标，其他动物不会这样做，一个惊奇感，我觉得夫妻其实可以让他们去惊奇孩子的成长跟自己成为父母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在成为父母跟婚姻的路上，会比较能够看见孩子之外也看见彼此。然后我们就是在婚姻里面啊，其实有一句婚姻大师他其实有讲到一个语言，是说我们呢除了越靠越近，不然就是渐行渐远，它没有一个平行线。就是说在亲密关系里面，不只在婚姻，在伴侣諮商也是，在伴侣里面我们要不就是越来越靠近，跟我们会就是一下靠近一下远离，一下靠近一下远离，但是呢我们不会有平行线产生，要不就是越来越靠近，要不就是形同陌路的感觉。尤其在婚姻是一个常常会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刻，例如像过年，像逢年过节，其实都是一些压力的时刻，那这些的矛盾跟冲突跟纠结就会再一次被掀起的时候，的夫妻到底怎么去应对这些挫折。所以如果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保持的话，有第三耳去听懂彼此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有諮商师的角度真的会让大家用不同的眼睛去看事情，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偶像剧里面，在电影里面，你看他们结为夫妻的时候，他们的誓词会问说，你愿意包容他，爱他，和他共度下半辈子吗？但是我看到諮影心理师的书里面写说，以后结婚的时候应该要问的是，你愿意接受他和父母的关系，教养的态度，手足的关系，金钱的价值观，对小孩的坚持，知道这些差异之后，你仍然愿意和他沟通交流 对话吗？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会心一笑，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对，这就是婚姻里面的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细节必须要留意的。那帮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有人在做婚前諮商的吗？那他们到时候会怎么进行这件事情？
有婚前諮商的话，就是有一些是会教育性质的预备，嗯，啊，有一些是他们可能彼此之间想要去整理我对于双方原生家庭的不了解、了解，或者从我们的互动沟通中，哎，什么是跟我们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去先做预备的。所以其实婚前的諮商会蛮多，去大量去整理我们跟过往关系，跟我们会增加彼此的默契。
在你
没感觉比较有希望感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在你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婚姻故事之后，嗯，对你来说你现在还会觉得婚姻是个必要吗？在你的标准或是价值观里面真的有所谓理想的婚姻吗？
我觉得最害怕就是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样子，例如说我可能想要像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婚姻諮商大师他们的那种相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对伴侣有很不一样的相处模式，然后那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会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是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像比如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新妈啊，或者是什么多宝家庭啊，就等等，就是有很多的网红。那有些网红家庭会有一些他们觉得网红该有的标配，那样子才是一个好的家庭的样子或是婚姻的样子。我觉得其实都不尽然，因为其实每一个家庭有他很特别的资源，也有他很特别的相处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欣赏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就是不比较啦。我觉得比较是婚姻非常非常大的杀手，只要一比较下去，另外一个人就会被视为无物啊。就是说，如果我跟我先生讲说你要就是年薪800万，然后像某人这样，他就觉得你直接嫁给对方就好，你干嘛跟我结婚？那所以我觉得回到婚姻，我觉得婚姻必不必要，对我个人来说是，我觉得是如果有孩子的话，我会觉得有婚姻是有必要的，对。但是如果是相伴的话，就是逢年过节可以不需要应付一群人的话，就是好像也还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大大的在改写整个对于婚姻啊、伴侣啊，或者是以性别来说，我觉得就各种可能啊。
因为你讲到这个信心，那我最后想要问的是，如果有些人他向往婚姻，但是恐惧婚姻，不敢走进去，这个信心从何而来？我要如何去知道说，哦，我准备好了，我可以进入婚姻关系了？
我觉得先对对方的家人也要有些了解。对，
多看多听。
对，多看多听，然后就是多自我疗愈的书籍啊等。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过度恐惧啦，因为其实我觉得终究会回到你对于自己的信心的程度。就是说我进到这个婚姻，在婚姻里面有很多不如预期的事情会发生，例如说现在对于性别这件事，可能我们对于孩子是觉得哎 OK 啊，你都可以就是各种彩虹，可是我们的长辈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你就是成为那个家里面的异类，就是变你自己的观点跟这一大群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如何就是对自己站得住脚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挑战都是跟自我肯定蛮有相关。那我也希望就是这种开放的心态是承上启下，就是真的是全台湾，因为我发现在以性别观点来说好了，在台湾并不是各个角落都是能够去接受的。包括在我自己进到婚姻里面，诶，女性应该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有很多被期待的。那女性请孕假，然后小孩发烧啊、生病啊请假，那些重担我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就是责无旁贷，可是对于男性来说是被轻轻放下。这些就是台湾的现况。那对于这个现况，我们也不说是抱怨或是比较，或是说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不平衡，其实也不是放在这个观点，而是说哎，其实在整个社会的体制到底允不允许所谓男性请假，一个男性晚上去应酬，还是大家顾小孩，大家旁人是怎么去思考跟设想这件事？应酬啦，拜托回家带小孩，还是说哎，你很伟大哎，真的带小孩是最不简单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结构？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从社会啊、文化啊、氛围去结构去设想这个所谓的婚姻跟所谓的伴侣关系这件事情，这些都是层层相关的。像现在有很多我们去企业里面的讲座就会发现哎，其实世代是有很大的落差的，他们会觉得这种关心跟疼爱是额外的一种，
他觉得就是一种照顾，他不觉得是负面。
对，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会觉得哇妈呀，就是你想要孩子动手动脚， 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世代的一个落差上，对于性别这件事情就有很大的差异。那所以好像变成我们新世代的所谓新世代，他们的下一代就变得好像很叛逆，还是说要很奋力很倔强的去表达我们的不喜欢，我们的不要的这件事。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在整个进步的情况之下，像2021年整个法院从积极拒绝，就是如果你就是要表达积极拒绝才表示你不喜欢，已经变成是你要积极同意嘛，就是它完全是翻转了所有的判定。那这些我觉得是在时代的改变之中会有巨大的落差，也会在这个夹缝中去有很多需要沟通的地方。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讨论了整个可能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氛围对于我们价值观的影响，然后再往内缩一点到两边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内在小孩，然后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然后最后我们要有信心要能够看见自己。回过头来大家真的还是要能够看见那一个完整的自己，到底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够理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才知道你在婚姻关系里面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很喜欢知影心理师在书里面写的一句话哦，你说我们谁都没有所谓的另一半，其实另一半就在你里面，你的身体里面，你的心里面，你的意念里面。希望透过我们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这个系列单元，可以帮助大家更认识那个完整的自己，学习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关于爱的本质。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欢迎同步复习前面几集的相关单元。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知影的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